弟兄姊妹平安，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感谢主的带领啊，让我们能够在今年的第一个主日啊，大家一起来到神的殿堂里面，我们大家一起来敬拜主啊。那今天的经文呢，是我们刚刚读的那一段呢，是出于这个出埃及记的第一章啊。我们知道出埃及记是圣经的第二本书嘛啊。那我给今天的信息取一个名字叫做一个民族的诞生，一个民族诞生。所以我们要一起来思想以色列这个民族是怎么样开始的。这个今天经文会告诉我们一些这样信息，也求神帮助我们在未来这几个月里面呢，我们大家一起花时间来去阅读这一本书，出埃及记，非常宝贵的一本书。但求主也帮助我们，我们不是只是单单在学习以色列人的历史，对不对？以色列人只是另外一个国家，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为什么要学习这一段历史呢？其中更重要的，我们是要从当中要能够得到神的一个启示在里面，让我们能够看见说神的作为，看到说神是怎么样爱他的百姓，这是我们要阅读这本书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当我们越能够知道神的作为，知道他的做事的法则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怎么样，我们的灵命会怎么样，就成长起来。所以我们是接着这段故事去认识神，这才是真正的目的，不是只是单单只知道一段历史，以色列的历史而已。好，我们就今天来看第一章的第一到四节。好，一到四节，这四节经文。那如果我们当中有人呢不是很熟悉这背景的呢，我这边一开始有个很重要提醒就是以色列和雅各是怎么样同一个人以色列就是雅各，雅各就是以色列，这是如果大家不知道的现在当然我们都知道以色列就是一个国家嘛，对不对？以色列是一个国民但是在以色列这个名字的起源呢是来自一个人，他名字叫雅各所以以色列是雅各的另外一个名字，是神当初为雅各所取的一个名字，叫做以色列那这段经文讲到说，以色列的众民众子以色列的众子，他的很多个孩子呢他们搬迁到埃及这个前面四节讲的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因为雅各的儿子们呢，本来当时他们是住在埃及，住在这个迦南这块地方的迦南在哪里呢？迦南就在今天以色列大概的国土那个范围，就叫迦南地在圣经旧约里面就叫做迦南地这几段经文告诉我们说什么？说以色列这个民族当时他们搬到了埃及去，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历史转折点在整个后来我们往下读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刚刚好和这个是相反过来，是讲到这以色列百姓后来从离开埃及，所以叫做出埃及记，离开埃及。所以一开始这边所交代的是说他们进入到埃及，搬家搬到埃及这个是这样子。然后这节经文里面呢也列了很多很多人名，对不对？这些人名他们都是雅各儿子们他们因为这个饥荒缘故，饥荒吃不到饭，所以他们就逃难到了这埃及去避难所以我们一开始我们很简单的看一下当时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的族谱这个跟中国人不太一样我们不太知道我们的第一个人是谁，对不对？中国人第一个人不知道是谁，但以色列不是以色列是非常清楚知道他们这国家的民族第一个人是谁第一个人是谁？就是上面写的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就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从他一个人，从他以后繁衍出来的非常清楚。亚伯拉罕是第一代祖先，之后神就呼召亚伯拉罕进入到迦南地，也就是今天以色列那块国土地方，在那边定居亚伯拉罕顺服神，就离开他的家乡，来到了这个迦南这块地方亚伯拉罕之后就生以撒以撒之后生雅各所以这前三代人这样一个一个这样下来，很清楚知道是谁的。那在这三代人当中呢，神不断不断的告诉他们应许 应许这个三代人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告诉他们说，从你们的后代将来要繁衍成为一个国家，而且呢，万国怎么样都要因你的后裔而得福。所以我们知道后来耶稣就从这个支派，从这一支生出来，耶稣就成为后来这个他也是算以色列的后代，就是这样子来的。那雅各的名字就叫以色列，雅各生了十二个儿子。然后在这张图里面要注意一下，最重要的儿子是哪一个？是犹大吗？犹大其实最重要的儿子在当时最重要的儿子是第十一个，排行老第十一个，倒数第二个是谁啊？约瑟。约瑟是当时最重要，后来他实际上他得了长子的名分，他得到双倍祝福。这大概我们很快就可以看一下这段族谱。我们继续看第五节，第五节这边非常简略，我简单解释一下。在雅各的时候呢，有一次呢，迦南地出了一个大饥荒，迦南地出了一个大饥荒，雅各的和他儿子们都快饿死了。我们这一代人没有饥荒这种经验，当初快饿死的话怎么办？到处都饥荒，都吃不到饭，就要怎么样？就要搬迁嘛，要搬到别的地方去。那雅各这个刚刚所说的那个最重要的儿子叫约瑟的呢，他当时在埃及做宰相。所以雅各呢，他们这个所有的人，全家人，这边记录有多少人啊？有七十人有七十人呢，他们就搬到了埃及去投靠了这个约瑟。这是那一段经文那一段历史啊。我们继续看，很快来到第六节。然后呢，时间就过得非常非常快啊。雅各十二个儿子，包括约瑟呢，最后怎么样？都死在了埃及，就在埃及死了啊，在那边一代人就刚过去了。他们有没有回到迦南地回去定居？有没有啊？有没有？没有，他们留在埃及，死在埃及啊。但是呢，他们都非常清楚知道啊，非常清楚知道，将来他们后代呢是一定要回到迦南的，因为迦南是他们的应许之地。所以包括约瑟，对不对？他死的时候，他的棺材啊是不下葬的。他说棺材将来要搬回到这迦南地啊。所以我们这边我想带大家停一下，我们想一想一个很重要问题。雅各的儿子们因为饥荒的缘故呢搬到埃及，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历史上的一次搬迁，这里面有没有什么旨意？这里面有没有什么旨意啊？还有就是说，约瑟和他哥哥们为什么搬到埃及以后呢，等到这个饥荒也过去了以后，他们还留在埃及，一直没有回到迦南地。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奇怪？这当初是不是有没有神的旨意啊？因为这个我们知道迦南是神的应许之地哦。他们离开应许之地搬到这埃及以后，他们居然没有回去，这很奇怪的一件事情。雅各的父亲雅各父亲叫什么名字？刚才祖父大家还记得吗？以撒。以撒呢，曾经也碰过一次饥荒，你看那一次就不一样。以撒碰到饥荒的那一次呢，神亲自向以撒显现，叫以撒说怎么样？你不要到埃及去，你不要到埃及去，你就留在本地。当然这就很好解释，这很好理解，对不对？因为迦南我们知道是应许之地啊。所以以撒遇到饥荒，他应该怎么样？他不应该因为只是生活上困难，他就怎么样离开这个应许之地的。这个我们是能够理解的。所以那么以撒的儿子雅各他也遇到饥荒，今天也遇到饥荒，那雅各岂不是应该留在迦南，不要离开这个应许之地，不要到埃及去才对吗？不是这样的吗？或者至少应该这样讲，可以去埃及，但去了埃及以后，等到饥荒过了以后，他们应该怎么样？赶快在第一代人就应该要回去嘛，回到这个迦南地嘛，这才是应该的嘛。但是呢，雅各的儿子们有没有回去啊？都没有回去，我没有注意到。不但他们逃难到埃及，而且一住呢就住了下来。不但是他们那一代人，他们死掉以后， 他们下一代人都一直在埃及这一块地方繁衍下去，这是不是神的旨意呢？难道离开这应许之地，这是神的一个带领吗？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嘛，对不对？你想想，我们要离开救恩，这是多可怕的一件事情，很难想象，对不对？但他们当时就是这样到了埃及去。我们来看神是怎么说的，这是在创世纪46章的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看神怎么说。当雅各遇到饥荒，他和他儿子们要到这个埃及去投靠这个约瑟的时候，神怎么说？神在异梦当中就向雅各显现，告诉他说，你下埃及不要害怕，有没有？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我必使你在那边成为大族，我要和你同下埃及，也必定带你上来。上来意思就是回到了迦南，有一天要回来的。所以很显然，雅各和他儿子们一起去投奔这个约瑟到埃及去呢，这件事情有没有神的旨意啊？有没有？很明显，你从这句话就知道有的。而且呢，神要他们在埃及这块地方成为一个大族，在那里繁衍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民族。这一段历史其实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启示是什么？显然神在带领以撒那个方法呢，和神带领以撒的儿子雅各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叫他饥荒的时候不要下去，另外一个却饥荒的时候叫他下去。所以神在带领这两代人是不一样的，这告诉我们什么？甚至相反，神的带领是相反，这告诉我们什么？这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能凭靠经验啊。今天我们基督徒过日子，不能凭靠说我去年怎么样，前年怎么样就怎么样的。我们是要不断的在生活当中去寻求神的旨意，寻求神的带领，看看神在当下他是怎么说的。所以还记不记得我们上一周主题是什么？年底的最后一个主题是什么？起行和安营，有没有？起行安营，有的时候要起行，有时候安营，这都是在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生活不要落入到一个惯性里面去，惯性的定律里面去，不是我们要落在什么律里面？罗马书告诉说，我们要落入到什么样的定律里面？不是惯性的定律里面，是圣灵的律里面。也就是说，我们生活当中要不断的被神给更新，圣灵不断的跟我们有活泼的交通，我们要不断的去知道神的意思，接受神的带领。今天神昨天是这样带领，今天可能是相反的。昨天叫我们起行，今天叫我们安营，后天又叫我们起行，对不对？所以是不断的在更新而变化的。我们就不是活在一个机械式的一种定律里面，我们是乃是活在圣灵的带领当中的。所以神带领以撒，叫他留在埃及，但是呢，留在这个迦南。神带领这个雅各的时候呢，就叫他后代人都要到埃及里面去。其实这件事情呢，在更早的时候，在雅各的祖父亚伯拉罕的时候呢，神其实已经告诉他们了。其实已经告诉过亚伯拉罕，神曾经告诉亚伯拉罕说：你的子孙。第一代人亚伯拉罕第一代人，神告诉亚伯拉罕说，你的子孙将来要寄居在一个国家。当然我们后来知道那个国家是哪一个国家，就埃及嘛。神告诉亚伯拉罕说，你家的子孙要寄居在一个国家，那个国家甚至要苦待你的子孙要400多年，要400年的时间，一直要等到什么时候？直到什么时候？直到迦南的罪恶满盈，大家明白吗？要等到迦南的罪恶满盈的时候，你的子孙才能够回来。所以神暂时的把以色列这整个这个以色列的后代雅各这些人呢，安排在埃及地，要居住400年的时间，要一直等到什么时候啊？要一直等到以色列在这个地方，在埃及的地方成为一个大国。成为一个人口众多的一个民族， 而且要等到什么？要等到迦南那一块应许之地，迦南人的罪恶满盈，神要开始要审判迦南人的时候，要等到这两个条件成熟了以后，这时候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日子就结束了，才要回到迦南地。这个就是出埃及的一个来源，我们要交代一下，非常清楚啊。所以有两个条件，以色列人这个时候暂时要来到埃及地，要居住在这边，有两个条件才能是他们要回到这个他们的应许之地迦南的，是哪两个条件？一个是什么？迦南地罪恶要满盈，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是什么？他们人口开始要众多。等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往下看，人口是一个问题，要等到人口越来越多的时候，这两个条件满足了，这时候就出埃及了，就出埃及了。而且呢，当时在这个约瑟很有意思，约瑟在给他哥哥们挑选一块地方，在埃及挑选一个地方让他们定居，他挑在哪里大家记得吗？一个地方叫什么？歌山啊，歌山的一个地方很有意思。歌山是怎么样？是很多水草很丰富的地方，可以放羊的地方。埃及人喜不喜欢？不喜欢，不喜欢。那块地就跟他们，好不好？那么好，那么这块地我们不要的，给你的啊。那以色列人得到这块地非常高兴，他们可以放他们的羊群啊。所以以色列人在这歌山这块地方就开始繁衍，而且呢，他们怎么样？这当中就有什么智慧了啊？神感动约瑟选这块地，因为这个时候以色列人虽然人在埃及，但是他和埃及的主流文化有没有距离？有没有距离？所以他们就有距离，就不会受到埃及文化的污染。所以他们呢，在更好的一个程度上面，他们可以成为自己一个独立民族，这样比当时他们如果留在迦南还来得更安全一点。在迦南更危险，对不对？跟大迦南人这样近距离接触啊，更容易受污染啊。所以这个时候，雅各后代在这边，在埃及这块地慢慢就成长起来，而且怎么样，没有被这异族所同化啊。所以雅各后代暂时居住在这个埃及地达400年啊，虽然很辛苦啊，过得很辛苦，但其中怎么样，有神的智慧和神的保护在当中的啊。好，我们必须继续来看这个第七节啊。雅各的后代暂时在埃及地居住嘛啊，这是合乎神心意的事情，我们一开始要强调的。所以后来我们就可以看到神非常非常明显的怎么样赐福给这以色列人。我们怎么知道？从哪里可以知道？有一个片语在这边出现，是哪一个片语啊？生养众多，生养众多，你想到什么？生养众多，想到这个创世纪的哪一段话？是不是神在造人的时候要他们怎么样？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嘛？所以这是神的心意啊！所以以色列来到这边，生养众多，这是合神心意的。可以看到说，神在赐福给他们，让他们怎么样生很多很多的孩子啊！现在各个国家都知道生孩子很重要，有好多国家都在老化，日本、中国到哪都是这样，人口老化这是严重问题啊。生养众多是神的一个赐福啊，福气在当中啊。所以整个呢，以色列在那边生养众多，民族就兴旺起来啊。然后我们继续来看，但这个时候啊，雅各后代在那边在以色列居住，生养众多。可是好景不长啊，等到约瑟死了以后呢，就新的一代的这个埃及王法老啊，埃及王和法老是同义词啊。这个法老呢兴起来以后呢，他就不认人了，他反正也不认识以前这个宰相约瑟嘛，对不对？所以怎么样，约瑟所带过来的这批同乡人，他认不认啊？认不认？那就不认了，对不对？所以他怎么样？他觉得这些人口众多啊，这个以色列人越来越多，人口越来越多，而且又很强盛啊，这对他们埃及人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威胁，他就要想办法，这样不行啊。所以他要命令他的这个 埃及人要来控制这个以色列人，以免将来怎么样后患无穷，这个是这一段背景。所以他怎么做呢？第十一节这边讲到说，他就派人啊，派埃及人去做督工啊，派督工来辖制这些以色列人，让这些以色列人做苦工啊。其实换句话说，就是把以色列人变成他们奴隶啊，变成奴隶了以后呢，强迫他们劳动。一方面可以控制他们这些人啊，控制以色列人；另外一方面怎么样？这是个 free labor 是吧？廉价不用钱的免费的这个劳工哈，这个劳动力可以把它发挥出来哈，让它发挥这经济效益嘛哈，所以一举两得哈。然后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就为这个埃及人就造了两座的积货城哈，积货城是什么呢？就是囤积货物的城市哈，很可能是为了军事的目的啊，需要有囤积货物的地方。所以以色列人在那边就为法老造了这两座积货城，他们就正式的成为法老的奴隶了哈。这个是以色列人后来的情况是这样的哈。第十二节，我们来看。所以埃及王法老要逼迫这个以色列人哈，但是这也发生一件事情，说什么？他说这法老越发苦害他们呢，结果怎么样？他们就越发多起来，越发的蔓延啊，也就越打压越压迫的结果。以色列有没有被打压？没有啊，反而怎么样？兴旺了起来，越打压就越兴旺，这怎么回事啊？哈，为什么？到底发生什么？因为怎么样？这是怎么样？神的一个旨意，这就是一个神的旨意。神的起初的心意，我们刚刚讲的很清楚啊。神起初造人的目的，就是要怎么样？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神当时的一个最原先目的，就是要把这个人按着他形象来造出来，之后要人呢带着神的形象治理这些地，遍满这些地，然后把神的荣耀能够充满全地，这是在神的心意里面的。结果呢，神就把这个托付给谁呢？托付给谁？亚当和夏娃，对不对？但我们知道亚当夏娃后来失败了，失败以后，神又把这个托付哈，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个托付给谁？托付给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对不对？后来以色列人怎么样？也失败了，是不是？也失败了。在旧约里面我们知道的，最后神把这个托付给谁？托付给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个托付给谁啊？托付给教会，托付给教会。好，所以今天教会要在属灵的意义上啊，不是说我们要生很多孩子哈。是在属灵的意义上面呢，我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在属灵的意义上，而且要在属灵的意义上面去治理这块地，要按着神的心意来去治理这个全地的。教会在神面前承受了这个新的一个托付哈，所以今天只要教会忠于神的大使命，教会只要忠于神的大使命，第一个就是怎么样？传福音，对不对？大使命讲到两点啊，第一点要传福音，传福音就在属灵上的意义上面生养众多，好。然后呢，第二个就是怎么样？大使命第二点就是要教导门徒遵行耶稣的吩咐，所以呢，教会人数怎么样就会怎么样越来越多。只要教会能够忠于神的一个托付大使命的话。教会人数一定会越来越多，它遍地呢，最后呢，普世的教会一定会发展起来的哈，因为这是神的心意，是没有人可以阻挡的。所以我盼望我们在读这第一章的时候，你要看到这一点啊，在当时教还没有教会，在以色列其实就是神的一个教会了，可以这样讲，在旧约里面的一个教会。我们要知道，在教会历史里面啊，在新约教会历史里面。以色列这段历史啊是不断重复的，为什么？ 教会经历了许多许多的迫害啊，在过去2000年来，曾经罗马帝国，后来共产党，还有伊斯兰教啊，还有其他的印度教等等的，都成为迫害这个基督教的一个工具哈，都曾经大力迫害过基督教，结果是怎么样呢？我们拿最简单的罗马帝国的例子，越迫害怎么样？人是越来越少，还是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经过300年了，到最后基督教变成国教了。刚开始是被迫害的，但最后变成罗马天主教国教。当然，变成国教以后反而变得不好了啊。但这个在前面这300年的历史发展，你可以看到，教会经过打击、越加迫害以后，人是越来越多，还是人越来越少呢？人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其实就是这个出埃及记第一章的一个历史上的一个重复啊。当时的法老他不明白这道理，所以他要打压以色列民族，他以为说这样越打压的话，他们就可以被压制下去。结果适得其反，以色列人口就越来越多啊。为了这件事情呢，埃及人就在那里非常非常烦恼啊，这是怎么办呢？他们越来越害怕，然后手段也越来越强硬。迫害这些以色列人啊，然后今天就来到今天的这一章的最后一段故事哈。这个时候呢，法老就想了一个办法，想了一个什么办法呢？他说他要控制哈，他控制以色列的人口增长，因为他人口增长太多了，要控制他们。怎么控制？最好方法是什么呀？种族灭绝，就种族灭绝嘛，啊。种族灭绝最好的方法，所以法老这个时候他就找了以色列的两个收生婆啊，就接生的人，找他们来，叫他们给以色列人在接生的时候怎么样？如果是女孩就放过，如果是男孩呢，就把他给杀掉。所以他们就给这个两个收生婆下了这样的命令哈。这两个收生婆啊，可能是怎么样？是 managers。是个管理者，好，也就是说在这两个收生婆底下，他可能有个很大的团队，为这么多的以色列人来服务的，为他们来做接生的，所以我们可以把他们想象怎么样，把这两个接生婆想象成是首席的护理长，在医院里面有护理长，他们底下还管了一批的护士，你可以这样想，这两个首席的护理长接生婆，她名字叫什么？叫什么？施佛拉，另外一个叫什么？普拉，名字好不好记？记得起来吗？记不起来啊。好，这两个，但是我们要认识他们啊，很重要啊。我们来看这第17节怎么说。所以埃及法老王命令这两个收生婆说：“你们去接生的时候，看到以色列人有男生的。”男孩男婴就杀掉，女婴就留下。那这两个收生婆有没有听王的命令呢？有没有听？没有，对不对？为什么？他们为什么不听埃及王的命令？因为敬畏神。这边讲得很清楚，因为敬畏神。他们知道这不是怎么样，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事情，这是一个得罪神的事情。所以呢，他们就没有听从这法老的命令啊。那收生婆到底是怎么样来去拯救这以色列男婴呢？他怎么去救呢？圣经并没有明确说明啊，但是根据这第十八章这第十八节、第十九节这边一个可能的做法啊，这两个收生婆一个可能做法叫做什么？叫做延迟抵达啊，叫延迟抵达啊。法老在知道这两个收生婆没有听命行事的时候，就把他们叫过来问话，说：“你为什么没有把这男婴杀掉啊？”他们怎么回答？他们说怎么样？希伯来人的妇人啊，与众不同啊，他们非常与众不同。希伯来，什么是希伯来人？希伯来人其实就是以色列人啊。简单来讲，就像今天我们说朝鲜，也叫韩国，有没有？也叫韩国，也叫朝鲜，是同义词啊。希伯来人就是以色列人， 所以这两个修身佛说，这个希伯来的妇人哈，很与众不同，身体非常健壮。你刚要去，还没有去接生的时候，怎么样？孩子嘣就生下来了，没有什么难产哈，没有什么生不下来的，因为母亲的身体很强壮，一下就把我们给生下来了，非常顺利哈。你们觉得这是两个修身佛有没有说实话？有没有说实话？啊，有可能哈，有可能哈。他们可能没有说谎啊，他们怎么样？他们每次收拾要去接生的时候，都故意怎么样？故意晚到，故意晚到啊！神当然也让这些希伯来的妇人，那个妇人非常强壮哈，所以他们就故意晚到，故意晚到，把孩子已经到的时候，孩子已经生下来了。那男婴呢？结果妈妈就爸爸妈妈就把这个男婴给藏起来啊，让他们有时间把它隐藏起来，这是一种可能啊。所以这个说生佛在这边讲的话呢，也许是个实在话啊，也许说得通，对不对？但是的确也是匪夷所思，难道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吗？所以说生佛到底有没有说谎这件事情呢、啊？这是一个圣经难题啊，这是一个圣经难题，很多人在讨论啊。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退一步想，我们朝另外一个方向来去想这件事情。收生婆的职业是什么？收生婆的职业是什么？就是接生的，所以是为了要保全性命的，还是要残害性命的？是要保全性命的。那现在法老叫他们去做的事情，是恰恰跟他们的职业这个目的是相反的一件事情啊。本来要保全性命的，结果法老叫他们要去残害性命的，所以这个在他们里面呢、啊，跟他们的职业道德是彻底的相反的。所以他们，请问我们退一步想，他们到底是要遵从法老命令说谎不说谎呢？这个他们说谎的罪呢是大一点呢，还是说他们最后就违背良心去杀害了婴孩，他们罪大一点？哪一个罪更大？杀人的罪大一点，还是说谎的罪更大一点？杀人嘛，很简单。所以其实当时的这个说生婆遇到的是一个两难的一个问题。不管往左走往右走都是不对的，一个就是说谎，一个就是杀害婴孩嘛。所以他们必须要在这两个困难当中做出一个选择。我盼望没有一个人会被逼到那种角落的，但他们就是这样子。所以他们最后怎么样？很可能他们宁愿怎么样？宁愿说谎，也不愿意收两手沾满血腥，这就是他们的选择。我们如果替他们想想，就明白他们的处境哈。不但如此呢，他们难处还处在什么？处在说，如果他们要拣选这对的一件事情，他们要说谎，然后假设他们说谎了哈，然后他们要拯救的婴孩的话，他们还有个难处，就是他们要冒着生命的危险来做出这正确的决定来。如果他遵循法老命令，然后把这些婴孩都杀掉的话呢，自己就会得到怎么样？得到法老称赞，对不对？然后也会得到法老很多的赏赐，只是他们会得到很多好处。但是感谢主，他们没有选择这条路，他们没有昧着他们自己里面的良心啊，没有违背他们职业道德，然后呢，他冒着生命危险保全了许多男孩子的生命啊！这一切的原因都在于哪里啊？就在于他们怎么样敬畏神，在于他们敬畏神。所以这两个收生婆名字叫什么？大家记得吗？很难记，对，很难记，但不要紧，至少怎么样？圣经刚刚有没有记录这两个收生婆名字？有没有？有啊。你有没有注意到是很特别哦？这非常特别，为什么？在第一章里面哈、哦，我刚刚说法老、埃及王啊，这两个同义词，你去数一数，出现多少次啊？出现很多很多次，对不对？提到很多次，在那个环境里面，我们可以想象哈一下，法老王是最大的，对不对？谁最大？整个埃及谁最大？法老王最大，他权势熏天啊！他可以掌管许多人的怎么样生死、生杀大权的， 这么样一个有权势的一个法老，但是他甚至怎么样，这个法老在整本出埃及记里面一个名字都没有，我们不知道他是哪一个法老。你们注意到这么样的人人尊重的这么一个法老没有名字，但相反呢，反而怎么样呢，这两个相对的那个地位啊非常低下的这两个收生婆，对不对？没有人会看重的，他们在村里面却是有名有姓的，这不就非常的让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的对比是这么样大吗？这告诉我们什么？这告诉我们说，神的意念非同世人的意念，神的想法和世界上的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人所看为重的，往往神怎么样看为轻的，就像那法老；而人所看为轻的，就像这两个收生婆，反而怎么样，神看为重，神看为重。所以埃及的历代法老，你们都知道啊，大家都知道，他们都喜欢做一件事情，他们要建造什么？金字塔，对不对？你知道建造金字塔目的什么？就传扬自己的名嘛。埃及法老建造金字塔就是要传扬自己名嘛，他们怕他们后代的人忘了他们是谁啊，所以这每个金字塔就是一个法老的名字啊，在背后啊，就是这样子。但是圣经怎么样，就是不记录这法老的名字，很有意思啊。反而是呢，圣经把这两个收生婆的名字呢给记下来，而且是在永恒里面啊，这代表怎么样，在永恒里面收生婆当时所做的事情已经怎么样被神永远永远的纪念了。而法老呢，这个最有权势的人，在当时呢，神是怎么样永远抛弃他，神永远不纪念他。 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个20、21节啊。收生婆虽然违背法老的命令，当然他就失去了法老的祝福啊，就是法老不会赏赐给他，但是收生婆在神的面前，在当时就是得了神的赏赐，神就厚待着收生婆，叫他能够成立家室，这神给他赐福。我们这里特别要强调啊，假设说收生婆是说谎的，这样的假设啊，那么收生婆在蒙神喜悦这件事情上，是因为他说谎吗？是不是？当然不是，不是因为他说谎所以神来赐福给他的啊，而是因为他敬畏神，对不对？这意思就是说，收生婆就算怎么样，他不说谎，神仍然有其他办法可以拯救以色列人，大家同意吗？对不对？所以神有千百万种方法可以拯救以色列人，不需要靠收生婆去说谎。所以神所看重的不是收生婆的贡献，不是他们贡献多伟大啊，神看重的是他们因为这两个人心里面有一颗敬畏神的心，这是蒙神所喜悦的，他们敬畏神。所以不要小看这一点啊，因为当时人人是怎么样敬畏这个法老，不敢违逆法老的权威的啊。但这个收生婆他敬畏的呢不是法老，收生婆敬畏的是神。所以收生婆呢，他在法老和神的中间，他做出了一个正确选择，而且是怎么样冒着生命危险做出这样的选择来啊。所以我们圣经有一句话，新约里面讲说，若有人认爱主啊，若有人爱神，这个人怎么样是神所认识的，神知道，神知道。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今天把我们放在收生婆的那个位置上面，你会选择法老还是选择神呀？你会选择谁呀？你要选择听法老的还是听神的？不容易啊！你忠心的对象是谁？你忠心对象是法老，还有法老后背后所代表的世界呢？还是你要忠心选择神呢？这是一个不容易的选择，因为如果你放在那个位置上，困难才真正凸显出来。比如说，你若处在二战时期的德国，你在二战时期的德国，希特勒纳粹政府逼着你交，把犹太人交出来，你交不交？你交不交？那不就跟收生婆一样的情况吗？好，所以彼得说什么？他说：“顺从神，不顺从人， 是应当的，有没有？彼得有没有讲过这句话？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所以我们今天要知道啊，基督徒呢，在绝大的绝多数的情况之下，我们都要怎么样？都要奉公守法，好，奉公守法，都要做国家的好公民，对不对？但是这个也不排除怎么样？不排除说人生啊，有时候真的会有些特殊情况出现，在那个时候，我们就要考虑怎么样顺从神，不顺从人这个原则了，这个更高的原则了哈、哦。这就很像什么呢？今天我们开车的时候要不要遵守交通规则？要不要？大家要不要遵守？是要的，对不对？很清楚的。但是如果有救护车，你开着救护车要去救人的时候，要不要遵守交通规则？就不要了。这有个更高的原则在那里。所以这两个受生活的勇气哈，是我们的榜样。将来如果我们被逼迫啊，遭受逼迫患难的时候，当我们必须在神和这个世界，法老代表这个世界当中做出选择，然后显明我们自己到底是效忠神、效忠谁的时候呢？请记得法老啊底下的这两个受生活，今天出埃及记里面非常重要的这两个人，有名有姓的啊，我们不一定记得起来他们名字啊。圣经记录了他们名字，他们叫做什么？斯佛拉普啊，他们是我们的属灵榜样。我们可以不可以一起来念一下他们两个人的名字，好不好？斯佛拉普啊，这两个是要其实值得我们深深放在脑海里面的。好，我们来看这个最后一节，第二十二节，没有用，对不对？这样子种族灭绝没有用，以后怎么办？法老就变本加厉，他手段就怎么样，越来越激进，越来越激进呢？这叫做什么？这叫做自己作死。自己作死，为什么？他看到自己之前的那个手段不够厉害嘛，哈，所以他现在怎么样？强迫他全民来配合，整个埃及国的百姓都要被调动起来，人人参与，一起参与是灭绝以色列人的这个行动。这是法老在这边做的。之前呢，神其实给法老怎么样，一次一次拦阻，其实是给他机会，悔改的机会。你往下看，你可以看到神是一次一次的给他机会的啊。但是法老完全没有退让，心里面刚硬啊，他啊这个对抗神的这个作为啊，一次一次的升级啊，直到最后这里很严重，他把全国怎么样？都卷入到这个罪恶里面去了啊！这有点像什么？这有点像什么？像当年这个纳粹屠杀这些以色列人的时候，犹太人的时候，我们要问：难道当时的德国的老百姓不知道这件事情吗？你们觉得德国老百姓知不知道？大多数人都知道的。所以也就因此怎么样？最后德国全国啊，要遭遇这个毁灭性的打击，您算不算公平啊？你能够说他不公平吗？你能够说这些老百姓是无辜的吗？德国老百姓是无辜吗？其实他们都有份，他不说话也是一样，其实他们都是有份于纳粹的罪恶的。Okay， 今天这个法老也是一样，他逼迫整个的埃及人来去怎么样参与这个罪行的时候，所有的这个埃及的老百姓也被卷入到其中，所以法老所做的这件事情一定怎么样，是得到很多很多人的配合才能做得起来。所以最后呢，神的审判要临到埃及的全地，这是等未来几个月我们要读到的。最后神的审判要临到埃及的全地，这就可以显出神的公义的审判来。神并没有冤枉这些人，不是只有冤枉神，没有冤枉法老，神也没有冤枉他的百姓，这是我们要在这边要看到的。当这个神最后的审判来临之前，在未来几个月我们可以看到最后审判来临之前，神是怎么样一次又一次的去拦阻法老愚昧，给这个法老比较小的一点点的惩罚，希望这个法老怎么样知难而退，又给他机会，但法老心里刚硬，我们刚刚说他 怎么样？自己作死啊，自己作死，一次一次的升级对什么对抗，直到怎么样？事情无可挽回，这是非常非常严厉的啊。法老现在杀害以色列人，杀害以色列所有男婴，所以你知道最后的审判是什么？你知道吗？法老现在杀害所有以色列的男婴的杀害以色列所有男婴，你知道他最后得到的审判是什么？最后一个，以色列全国的长子，全国长子都要被击杀，都要丧命了。这是跟这件事情有关系，跟这一节有关系的啊。到那个时候，法老最后就终于投降了啊。所以我们要看到法老杀害这以色列这个男婴呢，这第一个对比啊，第一个对比我们要看到的就是埃及和后来埃及全国长子要被击杀这件事情，我们要把它连在一起看，这样你会比较清楚啊。除了这一点以外，法老其这个残害这个以色列男婴这件事情，还有另外一个对比在哪里呢？是在新约，是在新约的一个事件，在耶稣诞生之后，有没有？有几个东方博士到这伯利恒去敬拜这个耶稣，朝拜耶稣。当时是哪一个王？还记得吗？西律王啊，西律王听到这消息非常非常紧张，所以他把东方的博士招来说：“你们赶快去找这个孩子啊，这要做王的这孩子，你们赶快去找啊！你找到以后赶快回来跟我报信啊！我西律王，我也要去拜拜这个王。”当然是糊弄的啊，糊弄的博士。那博士找到了耶稣以后呢，他们就献上礼物啊，敬拜朝拜了耶稣以后呢，然后。这个时候神就在梦中里面指示着博士说，你不要回去，你们不要回去去找这西律王，有没有这件事情？有吗？西律王后来知道说他被这几个东方博士愚弄了，因为这些几个东方博士没有回来啊，就大大发怒啊，把这个伯利恒两岁以内的孩子全部给杀光啊，全部杀光。所以旧约和新约这两个事件都是杀婴啊，把婴儿杀掉，这两个事件其实有重大意义的，他们是一个对比的啊。旧约的这一次呢，啊，我们看法老杀婴，这跟谁有关系的？跟后来摩西是有关系的，跟摩西是有关系的。而新约呢，杀婴是跟谁有关系的呢？是跟耶稣的诞生是有关系的啊。这边有个王是法老，新约的王是什么？就是西律王，他们都是怎么样？心理刚硬。成为魔鬼的工具啊，成为魔鬼破坏神国度的一个工具啊。但是在他们之下，旧约的接生婆不顺从谁？不顺从法老，对不对？啊，新约是谁呢？新约的例子是什么？就是博士。这个博士并没有顺从这西律王，所以他们没有回去找西律王，他们听从神的指示，从别的路就走了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可以看到说法老王和这西律王他们都什么样？都是怎么样权势熏天的人，可以为所欲为，他们以为他们可以怎么样残害神的子民的，但是他们不知道自己最后是成为怎么样魔鬼的工具，魔鬼的工具哈。但是呢，感谢主，在神的保护之下呢，神的怎么样国度还是得以保存，神的计划得以成全，他的救赎呢直到永永远远，这个神要让我们看到。所以神的国度啊，无论遭遇多大的艰难，我们刚刚说教会历史里面，你看到遭受那么多迫害，越迫害神的子民百姓越来越多，神的旨意怎么样会最终成全啊？我提到这些哈，我是要有个提醒哈，就是启示录曾经讲过一句话哈，我这边念一下启示录说什么。他说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争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那启示录这一段话里面呢，这个妇人是谁我们不讲，这个有不同看法。比较清楚是什么？就是龙就是什么？龙就是魔鬼， 龙就是那个撒旦，他是要与谁争战的呢？ 他是要与神的儿女征战的。所以今天我这边要一个提醒，就是说，你当我们在读埃及记的时候，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看起来好像只是以色列人和法老之间的一些事情而已，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背后怎么样？很重要一点就是在背后有一场属灵的大征战在那里，大家同意吗？这背后有个属灵的大征战哈，因为当将来我们要读到的十灾啊，神要降十灾在以色列，在这个埃及这全地的时候，那你讲什么？那你讲到说神要怎么样？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神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所以简单来说，埃及背后就是什么？埃及背后什么？就是假神，就是假神在后面。所以表面上你看到是法老在迫害以色列人，但其实背后却是一场属灵征战，就是一场属灵征战。所以很简单，法老杀害这以色列男婴的这件事情，这个事情有两个对比我们要看到的。一个是什么？一个对比就是埃及后来全国长子要被击杀，这是神的审判，是公义的。另外一个对比就是和新约西律王他要怎么样，要杀害伯利恒的孩子，两岁以内的孩子，这两个事件是紧紧相连的。好，今天我们就看完这段经文了，我们来很快的复习一下，有三个非常重要重点。今天讲很多，今天虽然短短一段经文，第一个重点是什么？同样是饥荒，对不对？同样是饥荒，以撒可以不可以下到埃及去避难？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啊！以撒不行，雅各却可以，有没有？我们刚刚说的，所以神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看见以色列人暂时的搬迁到这个埃及去这件事情，是不是神的旨意？是不是神的？是的。这是第一个我们要看到的。那个时候呢，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迦南地还没有罪恶满盈啊，雅各的后代呢，在那个时候在埃及这个地方被分别出来。他们在埃及不但没有被迦南的这个风气给败坏啊，文化给败坏，而且人口兴旺起来，直到他们没有人可以阻挡他。这是今天的经文第一个要看到的。第二个要看到的就是刚刚讲的那两个修身婆，他们敬畏神，对不对？他们的名字永远记在圣经里头，反而是那个法老这么样有权势的一个人，他名字却一个都没有。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怕什么样？我们不可以怎么样？怕人高于我们怕神。如果怕人高于怕神的时候，我们就陷到网络里面去。所以我们要颠倒过来，要像接生婆一样，要怕神过于怕人，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得到神的一个敬重啊！怕神过于怕人，要敬畏神啊！最后呢，第三个，法老杀婴这件事情和西律王杀婴背后怎么样，都有魔鬼的踪影啊！法老的杀婴呢？最后他导致怎么样？导致全国的埃及的长子都要被击杀，这是要显出神的公义的审判来啊！所以今天感谢主啊，今天经文很短啊，非常短，但是里面有很多丰富的这个内容在里面啊！盼望神在未来这几个月里面，我们慢慢的去读这个出埃及记，求神打开我们属灵眼睛。看到我们在历史的背后其实有神的作为。当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认识神作为的人的时候，我们属灵生命一定可以长进的。大家同意吗？好，我们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今天我们从你手中不只是单单得到新约，主啊，我们也得到旧约，因为我们要从旧约里面，主啊，看到你在历史当中的作为。主啊，这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历史，让我们看到你当时是怎么样，主啊，施行你的拯救，还有施行你公义的审判。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在末日，我们相信主啊， 这样子的原则同样是在成立在教会里面。今天也知道我们是在属灵上面与魔鬼征战的，主啊，求你与你自己的教会同在，与普世的教会同在，让普世的教会成为你自己手中可使用的器皿，让这教会主啊能够来彰显你的荣耀，把你的自己的心意传向万民，直到你再来的日子。我们谢谢你，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